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以赛亚书第27章。以赛亚书27章有两个到那日，有两个当那日。我想就跟大家一起有点分享。两个到那日就是到了那一天会发生的事。到了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节，到了那一天就是快行的蛇、鳄鱼必定要受神的刑罚。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这鳄鱼就是快行的蛇，就是一切出于恶魔在他百姓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一切的作为都要受刑罚。今天这个世界我慢慢去看，就是犯罪的人所组成的犯罪的世界里面都有什么？里面都有快行的蛇，都有那恶者的影子，它变成这样。今天我们来看人手所造的哪一样东西没有后遗症。人我们今天觉得是好的东西，却是20年以后使我们身体里面得着另外一种疾病的原因。你看多少的药刚开始用的时候可以解决某一种的病，但是因为这个药怎么是人手所造的，结果怎么样呢？20年以后怎么样呢？吃20年以后这个药副作用怎么样呢？就让人怎么样呢？就让人受到它的害。今天人手所造的一切里面，为什么？因为不像神这么有智慧，不像神的心肠那么的，造的一切东西都是好。今天人造出来任何的东西都是为了赚钱，是不是这样？就说，到那一天，难怪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说，到那一切世界上一切有形体的东西都要什么消化。人这世界和其上的都要过去，这是直到什么？到那日，到那日一定要发生事情。凡是那个源头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那个鳄鱼，是从那个蛇来的。他为什么讲到海里面的这个大鱼呢？神有没有刑罚过世界？有没有？有刑罚过世界？挪亚造方舟以后用洪水淹灭世界，是不是？那么只有什么东西没有受刑罚？只有鱼没有受刑罚。但是到那一日怎么样呢？连魔鬼都逃不掉这样的一个刑罚。这个到那日的刑罚是一个终极的刑罚。所以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世界上一切属于鬼魔的邪恶的 evil 的怎么样呢？统统要受到刑罚。而那个到那一天怎么样呢？到那天我们再来看第12节，以色列人呢、到那日怎么样呢？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子一样。你知道哈，果子没有熟你打它不会掉，是不是这样？果子熟了你一打它就会掉，这是我们在山上很简单的，山上人很知道什么时候去摇树打树果子就会掉下来，什么时候你去打也没有用。意思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属神的百姓，我们都在生命成长过程的里面。你今天说我好说我不好没有关系，神对我还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收果子的时间还没有到，打树的时间还没有到，是不是啊？他要拾起我们。今天一个人把这个成熟的果子打掉下树来了，收集起来怎么带回家，是不是这样？神宝贝我们。 OK， 好，到那一日，今天可能在世界上恶者猖狂，今天可能在世界上神的百姓还生命里面有很多不成熟的，遭遇到许许多多神的管教刑罚，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有许许多多好像看起来被人家欺负的这个时刻。但是我们要有盼望，就像26章讲的，一个艰辛依靠耶和华的人，他怎么样？他就能够等候，等候里面有盼望，等候里面不是无奈。所以呢，当圣经里面讲到到那日的时候，一个给我们看见是神的刑罚，一个是看见神对他百姓的宝贝，把他们拾起来，像打树掉下来的果子一样把他们捡回家，拾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的盼望。我们不需要为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我们的不完全也好，世人对我们的欺压也好，我们有任何的灰心，因为那天还没到。只要到那一天怎么样？只要到那一天，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就能够显明出来。在神有慈爱的时候，我们接受神的慈爱，我们就会避免将来神的这个 这个刑罚。假如我们现在在神有慈爱的时候，我们不接受神的慈爱，有一天我们又就要接受神严厉的审判。这是一个神在借这里借的先知。先知在这个时候讲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的光景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堪。神的百姓真是非常的堕落。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真是好像一无是处。是不是啊，先知以赛亚但是仍然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神对他的百姓，因为神爱他的百姓，神拣选他的百姓，爱他们拣选他们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人可以败坏，我们人可以软弱，我们人可以失败，但是神的拣选永远不会后悔。神只有一个仇敌，就是永不悔改的魔鬼。对任何的人来讲，只要我们在魔鬼里面有份，就成为永远不悔改的人。那么那个结果就跟魔鬼一样，在神刚强有力的大道的里面，刑罚的里面。但是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什么时候悔改，我们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生命的过程只是一个生命成长一直到成熟的过程而已。所以呢，我们不对我们今天自己的光景灰心，因为神对我们不灰心，除非我们不要神，除非我们不悔改，一直跟那个恶者邪恶的撒旦联合在他的里面，不然的话怎么样呢？我们早晚有一天要被神当作果实一样的捡回他永恒的仓库，永恒的家里面去。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到那日，一个是刑罚，一个是生命成熟被神受洗。到那一天，哪一天呢？没有讲啊，什么时候来到呢？至少现在还没来到。我常常说，这个到那日，什么时候叫做到那日呢？一个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去见主，一个是主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是未尝死未。是不是啊？身体变化，被主接在空中与他相遇。所以这不管我们是先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还是我们活着得以被提，我想这都是到那日的时候，盖棺才能认定。我们不要把我们今天的光景是以为说永远都会这样。你放心，神对他的百姓有恩典，有功课，有他自己的扶持。我们不灰心，到那日。我们就会像那个被神打树掉下来的果子被神带回家一样的喜悦。 OK，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到那日。有两个当那日。当那日是什么呢？当那日有人会在那边唱歌。唱什么歌呢？当那日初九的葡萄园，会有人在那边欢欢喜喜的在园中唱歌。唱什么歌呢？他知道是耶和华在那边看守葡萄园。什么叫做初九的葡萄园呢？初九的葡萄园就是成熟的葡萄出了好酒的意思嘛，是不是这样？什么叫做不初九的葡萄园呢？就这个葡萄园现在葡萄还没成熟，还不能够产酒嘛，是不是这样？那么好，今天假如我们在一种还不成熟还不能产酒的葡萄园里怎么样，我们能不能相信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他怎么样呢？他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我们的不成熟不代表将来不成熟，我们今天不能有油能够造出来，能够满足喜悦，让神的心高兴，但是呢，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成熟到不成熟，但是要千万记得，就是耶和华是看守着葡萄园的，耶和华是那个时刻浇灌的，是昼夜看守的那一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所有一切苦难的里面，我们第一个就想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想到自己的可怜，想到自己的这个有限等等。我们假如能够想到是神是那位无限的上帝，神是那位蛮有能力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至于那么的灰心。真的，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好像那个不出酒的葡萄园一样。你知道今天一个人经营一个果园啊，假如他没有一个盼望可以有好收成的话，他干嘛那么苦啊？干嘛下那么多本啊？他的盼望在哪里？他的盼望就是将来果子成熟的时候怎么样，他就会欢喜快乐。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期盼。 神对我们不灰心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对自己灰心。神对我们不失望的时候，我们一定有盼望，因为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当那一天的时候，那我要讲了，当那一天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不放弃自己的人，到那天他就会成熟，就会出球。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跟随主跟随一半，跟随主没有跟随到头，跟随主没有一路跟随，跟随主没有坚信依靠，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最后不出球，就一直不出球，他就没有办法唱这个歌。唱这个歌的人是从不出球到出球，这个过程里面他一直相信耶和华才是时刻浇灌他的那一位。今天你不要想葡萄园，今天有很多的人呢、啊，骄傲到个地步，葡萄园是我的，我是你们主任牧师，我是你们当家长老，这个葡萄园是我的，没有这回事，葡萄园都是耶和华的，只有耶稣是真葡萄树，是不是这样？今天任何人说这是我的葡萄园，太超过了，亵渎神，切夺神的产业。耶稣有没有这个做过一个比喻啊？是吧？一个家族往外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把他的葡萄园交给他的工人，有没有？到最后怎么？他们图谋起来怎么样？霸占这个葡萄园，有没有？今天有多少人存这样的心，要霸占葡萄园？等到有一天耶稣要来收回他葡萄园的时候，他们想杀耶稣呢？今天有多少人不允许让耶稣在他以为是他的，其实神的葡萄园里面作威作福？连耶稣都没有地位，有吗？我们要好好思想。但在这边讲到的是不，当我们想到这是耶和华的葡萄园，耶和华在那地方时刻的看守，耶和华在那个地方一直浇灌，对不对？我们里面就有盼望。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不成熟，对我们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果效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我们也不灰心，因为到那是怎么样？到那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唱这样的歌。另外讲到一件事情，我今天懂一点不懂一点的，就是跟荆棘奋斗，跟荆棘并存。你知道啊，一个做园圃的人啊，所有园圃里面的杂草荆棘你不除掉的话，怎么样呢？对果树都会这个都会有影响，你同意吗？今天神在这个地方讲一件事情，是我的个性不能体会的，我只能体会一半。怎么体会一半呢？就是我愿荆棘离弃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台风烧毁。这个我想得通，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这个打仗的人，给他造的人。下面这个我不太懂的是，不然就让他这个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我就不太懂。但是我最近碰到一件事情我就懂。有一天这个大妈要我去，她说你看那棵龙眼树里面出了一棵杂树，对不对？已经把它搞了，就把它锯掉。我在那边锯的时候，到最后就怕再锯下去怎么样，要伤到那棵树了。我里面突然一个说，好吧，你们和平相处，我也跟你和平相处，说你不要来乱那棵树。我突然想到，今天有的时候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看不顺眼的东西还存在？神怕把那个我们看不顺眼除掉的时候，对我们有亏损，会伤到我们。这是我的体会啊，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啊！啊，你可能有别的解释，但是我是根据我最就是前几天发生的事，大妈要把那个东西把它砍掉，我们刚好去买了一个锯子啊，可以锯。后来我发现这人是再锯，可能要伤到那棵树的本身了。好吧，你们和平相处。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有点体会，我从你不能体会，荆棘妨碍这棵树的，统统连根拔起，是不是？你知道有很多东西，它那个根啊，它那个根跟你要拔掉的根，它们缠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不要拔掉？怎么拔？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看不顺眼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根根深深的跟你缠在一起。上帝把这个东西除掉的时候，会伤到你的时候，连我们的神，他 在这边祷告了，他这边讲的就是什么？唯愿什么呢？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神有一个心肠，就是不希望雅各家受到伤害。神有一个真正的用心，虽然为了对他的百姓好，但是会伤害到百姓的，他最后也只能够怎么样，忍痛在那个地方。真的，这话我也不要怎么讲下去，因为好像在我的逻辑的里面应该不是这样，但是事实记载在这里。不然，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比如说，你爱你的家，当你做一个什么决定，觉得不好事情的时候，做这个决定要把这个家也要毁坏的时候，你到底是，好吧，那我愿意跟你和好。到底怎么想？今天在团契，今天在礼拜堂里面，你看不顺眼东西要对付，对付到最后有神的百姓要受亏损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这样对付？有没有这句话？不然，好吧，荆棘离弃你来吃住我的能力，让我与你和好。这是我的体会，大家好好想想。特别是家庭夫妻的相处，我真的我觉得会让大妈受伤痛苦的，哪怕我看不顺眼的事情我也跟她和好，不是跟大妈和好，跟我那些看不见的事情，我说我再这样下去的话大妈也受伤，意思就是不管大妈讲的对还讲的错，她要受伤的时候，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在我的个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受，不管对葡萄树有没有受伤，我们通通要把荆棘离弃除掉。今天也有很多的人个性就是比较温柔妥协的这边的，就算除掉这个荆棘离弃对树不会有太大影响了，他也怕荆棘扎到他的手他也不去除。今天我们有一位姐妹在我们园在园圃里面，她就知道这个荆棘多厉害，怕手被荆棘插到，对不对？就是对果树没有影响的荆棘，他也不想把它除掉。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人怎么样呢？我不爽，我看不顺眼，我就是把这个荆棘除掉，就是要让葡萄树受伤，他也在所不惜。真的让我们不做一个有过之而不及，或者是太过分的事。求主怜悯我们。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怎么样呢？下面一段话似乎来补充这样的一种的做法。神给以色列人看见，我的百姓啊，我真是爱你。为什么呢？因为我刑罚你，不像就是我击打你，不像那些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呢？那个意思是什么呢？神击打神的百姓，是不是？不是刑罚他们，是爱他们。神刑罚那些击打神百姓的人，真是刑罚他们。这个不太一样啊，就是外邦人做错事情的神刑罚，因为他不相信神。好了，你他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到了神就刑罚他们。但是神对他的百姓怎么样呢？看起来也是击打神的百姓。但是呢，绝对不像去刑罚那些人一样，因为刑罚就是刑罚。神击打他的百姓，里面还有爱，不是刑罚他的百姓，只是管教他的百姓。刑罚百姓跟管教百姓一不一样？刑罚百姓是判定了，管教是什么呢？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这个意义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对神的百姓来讲，神对我们的期盼，所以神对我们希望管教修剪葡萄树一样的修剪，我们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成熟，希望我们有一天是怎么样，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由果子结出来呈给神，让神所爱的人能够享用。神对我今天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就算说神刑罚我了，就算是刑罚也不像刑罚那些到了时候刑罚那些外邦人一样的刑罚，因为里面怎么样呢？只是一种管教，只是一种修剪。那么好，神管教以色列百姓击打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你慢慢读下去，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要把他们建立的祭坛跟偶像统统粉碎。你好好读，为什么？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在那边筑祭坛、拜偶像，有没有？神管教他们、击打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把神的百姓消灭，乃是要让神的百姓以后不再筑祭坛、拜偶像。今天你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神的管教，我们有时候会受到神的击打，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筑起了祭坛，却不是献祭给耶和华，献祭给别的耶和华以外，甚至说我们爱一样什么东西胜过爱神的，那就是我们的偶像。神击打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把我们超越爱神部分的东西能够放下，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放下，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成熟。这个东西不放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能有更深的功课。或许说，我们不把这些偶像打碎，怎么样？这些偶像，假如说是一个拦阻我们吸收神的养分，拦阻神在那个地方时刻浇灌，昼夜看守我们这个园中我们这个果树的时候怎么样呢？是拦阻我们吸收养分的话呢？怎么样？神当然要把这个东西打碎了。但是问题怎么样呢？问题是我们舍不得的时候怎么办？今天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好歹读。神要击打，虽然不像击打他们的一样这样击打他们，不像杀戮他们一样这样的杀戮他们。神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神其实要让他的罪过得以除掉的果效，全在无耻。那么他们到底有些什么过犯呢？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偶像，心中是不是这样？今天弟兄姊妹们，我要讲的，今天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只是在诱惑神的百姓筑祭坛拜偶像而已。我说凡事不出于神的，我们可以今天人可以创造一个让我们很享受、很方便、很舒适、很什么的东西，你要小心，因为这不是神手所造的。人手所造的东西到最后有一个轨迹，就是魔鬼用人手所造的东西，有一天让那个东西成为我们偶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拦阻我们这个葡萄园出酒，就拦阻我们生命里面的丰盛。但是神终极的目的是要在打树的时候能够有成熟的果子可以收取，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神一定要击打他所拣选的儿女，让他们心中的偶像能够被拆毁。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神可以，没有这个不行的东西有吗？不管是人事物，这个东西到了时候总是会拦住我们生命成长，拦住我们去面对我们的神。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最后第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叫声，所有被掳去亚述的，所有被掳去埃及的，或者说现在亚述的，现在埃及的，或者说现在的这个等于说被困在世界里面神的百姓的，怎么样？他说这个叫声一发的时候怎么样呢？通通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那个脚声不响的时候，你来不来？可能我们还沉醉在埃及的里面，还沉醉在亚述的里面。但这个大声，我觉得什么是大发脚声呢？基甸的时候也是吹脚，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300个勇士怎么样呢？就把手中预备的火把啊、瓶啊、什么七七八八打碎以后，怎么样呢？米甸人就溃败。我说这个大叫声就是神发声的一个呼喊的声音。今天一个人听不见神的声音，我再说，今天人圣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有圣经不一定有神向你发声，你同意吗？ 当神向我们发声的时候，你听得见，你定规会到耶和华的聚拢在耶和华的面前来赞美他。假如今天我们还不会真心的敬拜赞美耶和华，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说我们还没有听见神向我们发的大声。今天有很多人敬拜赞美只是仪文里面的敬拜赞美，还不是从内心里面真真实实的因着经历了神的恩典，因为相信神将来末后必成的事，在那个地方预先的赞美神。我们很多的人敬拜赞美完了以后，对他生命里面不产生任何的果效，真正产生果效的还是有，你看他是怎么样一个敬拜赞美，他听见了神发的大的叫声，以至于他现在任何的软弱痛苦悲哀里面怎么样呢？他会来到耶和华君王的山耶路撒冷，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来敬拜耶和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虽然终极的敬拜在新天新地的里面这是大家欢喜快乐，但是在今世我们也可以预尝，我们听见神大发的叫声，我们就聚集在君王所在的地方，神所掌权的地方，我们来敬拜赞美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